俄罗斯水文气象监测局本月初发布的消息说，北极航道的冰层正在大量的融化，许多地方不解冰的情况变得更多，这使船只在北极航道可以选择更多的航行路线。北极航道的试航期为此也增加了3到4个星期，预计到2050年时，北极航道的冰层会全部消失，到那时可以不使用破冰船全年航行。这家俄罗斯官方气象机构说，北极航道的冰层在夏季更早开始融化，对比上个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时的监测记录，北极航道沿岸和中央部分的冰层夏季要比过去更早20天到25天融化。在上个世纪70到80年代时，北极航道在最好的时期会有1/3的地方不结冰，而在最近的10年，夏季已经有2/3的地方处于无冰状态。这是船只在北极航道航行时可以选择沿岸、中央和远离岸边的3条标准航行路线。北极航道每年的结冰期现在也同样变得在冬秋季更晚的时间，每年秋季开始结冰要比过去晚10天到20天。但尽管如此，俄罗斯气象机构警告说，受气温、风和浮冰等因素的影响，北极航道的一些地段每年仍然会出现厚冰层和其他复杂的冰层状况，影响船只的航行。在今年6月份所举行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由俄罗斯国家控股的现代商务船队负责人通科维多夫表示，从2023年到2024年或是从2024年到2025年的冬季起，将会全年使用北极航道航行。为此，俄罗斯官方已经制定了未来多年涉及北极航道的相关投资计划。现代商务船队主要负责运输液化天然气、原油和石油加工品等等。随着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相继投产，北极航道被更多使用向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还有欧洲地区运输液化天然气。与此同时，俄罗斯也正在大量建造各种军用和民用破冰船。今年3月苏伊士运河阻塞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更不忘借机宣传北极航道的好处。俄罗斯外交部负责北极事务的乌索任大使科尔丘诺夫6月初鼓吹北极航道可以成为苏伊士运河的替代选项。他称，北极航道的航程要比使用苏伊士运河短40%，因此具备一系列的优势，其中也包括政治优势。俄罗斯今年已经成为北极理事会的轮值主席。9月初，在俄罗斯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所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会议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发言中呼吁利用北极航道从事集装箱运输，开启相关业务越快越好。普京说，应该加紧北极航道沿岸和港口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让北极航道的集装箱运输变得在经济上更有吸引力和有利可图。东方经济论坛的分场会议曾经专门讨论过北极航道和北极开发等议题。北极航道虽然被众多国家当成国际水域应该自由航行，但俄罗斯却视为己有。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019年年底时曾表示，历史上北极航道就成为俄罗斯的交通运输线，俄罗斯不会让外国军舰在北极航道上出现。俄罗斯上个月还特别举行了防卫北极航道的军演活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登陆舰以及其他军舰搭载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和装备，演练了在北冰洋的一些岛屿上登陆。俄罗斯海军7月份在北极地区还举行了罕见的潜艇深潜达500米的演习活动。俄罗斯军方每年都会围绕北极航道以及北极地区举 举行各种各样的军演活动。俄罗斯在当地还部署了大量的防空导弹、岸舰导弹和各种雷达预警系统。在位于北冰洋可扼守北极航道的法兰士约瑟夫地群岛上，俄罗斯也将很快完工一处大型的军用机场。这座机场未来将长期部署能对地和对舰攻击的苏-34型战机和图-95型战略轰炸机。这处机场也被称为地理位置最北部的俄罗斯机场。政治分析人士西蒙诺夫说，俄罗斯目前对北极地区的掌控十分牢固，俄罗斯想让北极地区的利益能够在域内国家之间，也就是在北极理事会成员内部之间分配，但现在对北极感兴趣的国家在增多。西蒙诺夫说，印度、中国等国都希望有更多的代表在北极事务上拥有发言权，这无疑将会引发各方更多的争吵和矛盾。九月初，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上，印度总理莫迪在视频发言中曾表示，就如同俄罗斯帮助印度的航天和载人太空飞行项目一样，印度也可以在北极航道事务上帮忙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开发北极航道的伙伴。中国今年再次派出雪龙二号，从七月份到九月份对北极地区进行了考察活动。中国虽然与北极不接壤，但中国几年前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为近北极地区国家，同样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警觉。俄罗斯核能署六月末曾与日本共同举行线上视频会议，讨论日本商界未来利用北极航道议题。俄罗斯媒体报道，从日本的主要港口经过北极航道抵达欧洲的汉堡或是鹿特丹港大约需要26天，而夏季航程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更少，从而节省1/3到1/2的时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